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志奇奇奇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呢，是韩国医师罢工。从今年的二月中开始，韩国就有大批的医师脱下白袍拒绝工作，而且直到现在这场罢工都还没有结束。在医师纷纷出走之下，韩国的医疗体系濒临崩溃，导致许多病人求医无门。说这场罢工的起因哦，就要从韩国政府的医学院扩招计划说起。为了应对医师人力短缺的问题，韩国政府在二月中宣布要大幅的提高医学院的招生名额。不过这个决定引发了医界的大力反弹。在韩国医师协会的号召之下呢，医师们从2月20号开始罢工抗议，短短的三天内就有超过10000名医师提出辞呈离开工作岗位。而这场罢工呢，也让韩国医疗体系濒临崩溃，包含了许多的孕妇剖腹产以及癌症手术纷纷被取消，还有许多在救护车上面的急诊病人迟迟找不到医院能够收治。究竟韩国医师为什么要反对医学院扩招？这次罢工的影响有多严重？之后又会怎么样发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韩国医师罢工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先别气馁哦，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仁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会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三餐外食、没空运动等等的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类型与烹调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那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这堂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已经突破2000人购买了，想要透过外食减重的你千万别落单啦！趁课程上线前入手都能够享有超值优惠，搭配我的专属折扣码77COFIT 还能够再折200元，越早买越划算，赶快一起加入吧。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根据报道，这次参与罢工行动的10000多名医师，绝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实习住院医师，而且他们呢就占了全韩国实习住院医师的 80%。那这边要先解释一下，在韩国要成为专科医师，通常要接受9到11年的训练。读完6年的医学院或4年的学士后医，并且考取证照之后，还要到大医院接受1年的实习和4年的住院医师培训，最后才能够成为专科医师。而这些已经取得执照但还在培训期的年轻医师，就被统称为实习住院医师。在韩国的14万名医师当中，他们虽然只占了1成左右，但是在大型综合医院，他们却是关键的劳力，占医师总数的3到4成，负责急诊啊、住院照顾、手术辅助等等的基础医疗服务。因此随着他们罢工哦，韩国也陷入了医疗大乱。报道指出，早在预告罢工之前呢，各大医院就纷纷的通知病人手术延期的消息。罢工一周之内，光是首尔5大医院就取消3到5成的手术。此外，他们的急诊啊、住院容量也直接砍半，韩国前3大医院的急诊科更是进入了床位短缺的红色警戒状态。因此韩国各地都有传出有急诊病患连续被多家医院拒收，被迫在救护车上面苦等几十分钟甚至1个小时以上的案例。而这样子的医疗乱象呢，使得韩国政府在2月底首次因为传染病以外的因素，把健保医疗灾难预警提升到最高级别。而这一次的医师罢工呢，也激起了韩国社会的怒火，网络上面出现了许多病患的贴文，其中包含了像是癌症病患都表示呢，自己的手术被取消可能导致他们错过黄金治疗期，痛批医师把病人当人质。普遍舆论也几乎一面倒批评医师，认为本来应该是救人的职业，现在却弃病人于不顾，甚至为了一己之私哦，把病人的这个生命当作是谈判筹码。那话说回来，我们在刚才有提到，这次罢工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韩国政府提出了医学院扩招的计划。那这个让医师不惜放下病人，赌上工作，也要反对的扩招计划到底是什么呢？韩国政府在2月初公布了医学院扩招计划，大致内容是要从2025年开始，把韩国40所大学的医学院的招生名额增加 65%， 从3058人增加到5058人。目标呢是要在2035年以前培养出10000名医师。现任总统尹锡悦强调，为了国民的健康和安全，扩招计划刻不容缓，因为韩国很可能在未来的不久就会出现医师荒。 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出，现在韩国的医师人力相当吃紧，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也就是 OECD 的38个会员国当中，韩国的医病比倒数第二，每1000位国民对应的医师数量只有 2.6 人，远低于平均的 3.4 人。甚至呢，在近年还有偏乡医院呢，因为缺医师而暂停儿科治疗好几个月。那也是因为人手不足，所以韩国医师，尤其是年轻的实习住院医师过劳的情况也很普遍。根据报道，韩国大多数的实习住院医师每周呢，往往都要工作100个小时以上。韩国政府强调，如果再不采取行动，未来人力还会更吃紧。一来是因为韩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高达了 19%， 很快就会突破 20% 的超高龄社会门槛。那随着老年人增加，医疗需求也会大增。二来，韩国医师的平均年龄也在逐年的上升，30岁以下的医师占比更从2013年的 10% 掉到了2023年的 4.7%。如果这个趋势不变，那随着高龄医师退休，医师数量也会更加的短缺。官方甚至预估，到了2035年，韩国就会有多达 1.5 万名医师的缺口。那其实，早在2020年，前任的文在寅政府就已经曾经提出过类似的扩招计划，只是后来因为医师的罢工反对而作罢。就像这一次医师们呢，也是同样站出来反对扩招计划。等等，但是这个计划听起来很合理，扩招不但可以补齐这个缺乏的人力，还可以缓解医师的过劳情况，那为什么要反对呢？根据医师团体的说法，他们反对扩招计划的原因是认为韩国政府搞错重点，没有对症下药，不仅无法改善状况，还可能带来副作用。医师们认为真正问题并不是在于医师的总数不足，而是城乡跟科室的分配不均。首先呢，是城乡差距的部分，因为韩国的医疗体系大多以私立大医院为主，所以呢，资源几乎都集中在首尔，相对的地方医院的资源待遇都很差，自然招不到人。另外，不同科室的收入也有很大的落差，现在最缺人的小儿啊、加医科正好是最低薪的两科，而最热门的几个科室收入几乎都是他们的两倍啊，甚至是三四倍以上。而且，这种差距呢，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那以2010到2020年的数据来看，最低薪的小儿科平均年收入就从 1.29 亿韩元降到了 1.08 亿韩元，相对的最高薪的胸腔外科则是从 1.6 亿涨到了 4.8 亿。此外呢，眼科啊、整形外科等等热门科室也都涨到了超过4亿韩元。医师认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放任医疗市场盈利化，又没有妥善的运用政策工具去协调这个资源落差，再加上急诊啊、儿科等等科室的劳动条件恶劣，诉讼风险高，政府也没有做什么去保障医师，才导致落差越来越严重。那在这些问题都没有改善的情况之下，单纯增加新医师，他们还是会抢着进私立大医院，还有人气专科，根本无济于事，甚至还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医师提到，这次扩招的增幅太大，而且缺乏配套措施，会让学校来不及准备，影响教育的品质。另外呢，有更多的医师反对的原因，只是因为扩招可能会冲击他们的饭碗。有实习住院医师就表示，他们要面对高压长工时的血汗劳动，薪资却往往只有专科医师的三分之一。有些人时薪换算下来甚至只有200多块台币。而在医疗体系被私立医院把持的情况之下，如果又扩招让更多的年轻医师进入市场，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替代性会更高。那等于呢，是让院方拥有更多的筹码，可以去减少给他们的待遇，进一步的压榨年轻医师。不过对于医师捍卫自己权益的说法，韩国多数的舆论却不怎么买单。目前舆论对于医师罢工的批评呢，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面向。首先是对于这个罢工理由的不认同，不少韩媒社论就认为，罢工医师主张医师总数没有问题的说法就跟现实明显不符。因为就数据来看，跟其他已发展国家相比，韩国的医病比确实就是很低。而且最近几年，韩国也经常都会传出小儿科大排长龙、急诊病人被踢皮球的状况，所以很多的民众呢，也更认同政府的说法，认为医师人力不足，应该要尽快的扩招。韩国盖洛普二月中的调查呢，就显示有高达 76% 的韩国民众支持医师扩招。此外，医师为了保饭碗而罢工的说法也让很多人不以为然，因为在大众的眼里，医师的社经地位本来就很高了，而实际上面呢，韩国医师的平均收入不仅在 OECD 国家当中名列前茅，也比韩国全体劳工高出2到7倍不等。因此有不少的网友批评，这群医师只是贪得无厌，想要减少行业内的竞争者。另外，医师选择罢工的这个抗争手段也激起了舆论很大的怒火。随着各种医疗乱象、病人以及家属的痛苦经验在网络上面扩散开来，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指责医师冷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病人的生死之上，令人无法接受。 部分医师的发言呢更是火上加油，像是前医协会长就用过去罢工时重症患者的死亡记录来暗示医师存在的重要性，他说政府赢不了医师，引发了韩国网友公愤，认为他是在用病人的生命公开威胁。那在这样子的舆论风气之下呢，韩国政府对于医师的态度也十分的强硬。医师罢工开始之后，韩国总统尹锡悦很快就表态说绝对不会在扩招计划上面让步，并且多次的严厉谴责罢工医师违法危害国民生命。同时呢，官方也对于罢工医师下达了强制复工命令，要求他们在2月29号以前回到工作岗位，否则就会被吊销执照，甚至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官方更警告，如果留下处分记录，可能会影响医师未来的就业规划。不过截至2月29号上午，只有不到600名的医师复工。3月初韩国官方也陆续的向罢工医师发送扣留执照3个月的处分通知。此外呢，警方也以帮助并教唆罢工、妨碍业务等等罪名对医师协会展开强制调查，包含了搜索办公室啊、传唤医师接受问话等等。总统尹锡悦最近也重申一定会依法严惩相关人员，但同时也强调政府会继续的采取措施减少罢工带来的新冲击。那其实早在罢工初期，韩国政府就采取了一连串的紧急措施，包含了启用远端医疗服务、延长公立医院的门诊时间、开放军医院急诊室给他们使用，甚至让护理师接手部分实习住院医师的工作。而最近韩国政府又成立了紧急状况室来协调急诊转院工作，更宣布要动用1285亿韩元的预备金来应对罢工造成的医疗空缺还有混乱。那这样看起来，政府似乎呢也有了长期抗战准备了，所以这样罢工之后又会怎么发展呢？多数的媒体分析都认为，因为目前医师啊跟政府的态度都很强硬，医师罢工暂时没有缓解的迹象，甚至还可能继续的升级进入长期化的发展。首先医师正面的态度非常坚决，就算政府多次施压，多数医师呢还是持续的抗争。分析认为这方面可能是基于过去的经验，让他们对于抗争很有信心，因为韩国史上呢每一次医师罢工抗争最后都是以政府让步作结。而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后续还有更多的加压手段，也已经开始在加大罢工范围了。截至三月初，已经有将近三成的医学生休学响应，包含了许多正要进入医院实习的毕业生也传出了拒绝报道的消息。此外呢，还在岗位上面的专科医师甚至是医院教授，虽然呢还没有罢工，但也普遍表达对于实习住院医师的支持。有些人甚至透露他们在最近呢也可能会加入罢工。韩国医师教授协会就公开发声明说，政府如果没有提出让年轻医师满意的措施，那他们也会加入行动。不过在同一时间呢，政府这边态度也很强硬，分析指出因为韩国即将在4月举行国会大选，而政府的强硬态度很可能对于执政党的选情有帮助。根据韩国盖洛普3月初的民调，现任总统尹锡悦的国政支持度呢来到了 39%， 创下了近两年来的新高。而在支持理由当中，第一名就是医学院扩招计划。换句话说，至少呢在4月选举之前，想要赢得国会多数席次的执政党应该是不太有可能放弃有大量民意支持的扩招计划。节目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我们在写这集脚本的时候呢，其实觉得既视感蛮强的，虽然严重程度未必一样，但韩国正在面临的人口老化、基层过劳、城乡差距、专科差距、医病比偏低等等的问题，台湾其实也都有遇到。而且台湾的医病比呢，每千人只有 2.1 左右，比韩国的 2.6 还低。那也是因为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这次韩国医师罢工引起的讨论，或许有蛮多值得台湾借鉴的地方。以韩国的状况来说，考量到他们现在的医病比啊、人口老化的程度，我们觉得政府扩招决定理由其实蛮充分的。而医师主张的医师总数没有问题的这个说法，我们只是会打上一个问号。不过我们觉得医师们指出了其他问题，比如说像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医疗诉讼风险等等，确实是更根本的问题。那对于医师来说，根本问题既然出在职场环境，那就应该透过政策规划改变产业生态，保障医师权益。相对的，扩招治标不治本，还可能伤害到他们的权益。只是对于政府来说，要去改变整个医疗市场的大环境，执行成本跟难度可能很高，也需要更多的时间。而政府更优先考量的，也确实应该是整体国民权益，而不能只考虑医师的权益。那么觉得政治本来在很多时候就是做选择，很难有完美的方法，但让权益受影响的人可以去抗议表达诉求，也是让政策制定能够完善很重要的一环。只不过医师这行关乎生死的特性，也让罢工这种抗争手段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也会非常非常的具有争议。 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韩国医师罢工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韩国医师罢工的内容，对我们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咯。还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有个消息想要告诉大家，这期我本人单人讲述的内容要搬家咯。为了喜欢听时事议题跟喜欢听访谈的听众都能够迅速的找到自己喜爱的内容，四月起纯声音版时事议题的内容将会搬家到全新的频道，新频道的名字就叫做自己机器 Podcast。而既有的 Podcast 频道会更专注在强者我朋友系列的访谈内容制作，并且更名为强者我朋友by自己机器。欢迎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把新的频道抢先订阅起来哦。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次再见咯。